在11月29号的时候，朴槿惠已经是第三次就他这个亲信门事件讲话，向国民道歉，而且说愿意提前卸任，愿意缩短这个总统任期，把自己这个去留问题交给国会来进行决定。你觉得从这个当中，作为一个总统哈，他讲这些话，你能感受到他的诚意吗？
不能，走法律程序的东西，比如说，要走法律程序的，要接受司法调查的，他一贯以没有图己利的成分。不论是第一次、第二次还是第三次，在重复这些事情，在重复自己没错，他以情感化的这样一个言论回击所谓的司法程序。对于这种法律程序，他则以用一种政治性的解决方法，要回到国会。那你说他也没说清楚，国会要以一个什么比例来做出一个决定？是300人这个国会代表全部通过呢，还是一个半数通过呢？还是以一个2/3通过一个决定呢？把这个球踢回了国会，把整个国会和政坛陷入到泥潭当中，时间越拖越好。这个里边所暗藏的这个政治性的计谋或者是小把戏太多了，根本就没有多少真实性，一切都是在说自己没有什么问题，没有什么错误，只是周边的这个人员管理不妥当，难以平息民愤，必须要把它弹劾。他的这次讲话虽然民众的态度没有太大的改变，但是确实对政坛呢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波澜，因为现在要启动弹劾，需要在300位国会代表当中有200位国会代表赞成通过才能够启动，但是在野党再加上无政党国会代表的数字才171位，
就凑不够这个数
啊，对，还要30-40位执政党的议员赞成才能够启动。原先呢，其实一切都在朝着这个能够顺利通过弹劾程序的这个方向去进行的。
现在阻力来了。但
是这样一个谈话出来，对于执政党内部的政治局势呢，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的。很多人都觉得，包括执政党嘛，毕竟还是他们推出的朴槿惠，一小部分媒体又在推动这个事情，现在已经好像又把弹劾程序要搞得又不太明晰。今天早上还在进行在野党和执政党所谓的谈判，是到底要什么时候让总统退出，是到底是进行不进行弹劾。朴槿惠真是在政治计谋啊策略上不得不承认他有他一定的高明之处，这样一来把这个局搅的是陷入到泥潭当中。
韩国的宪法是规定现任的总统是享有刑事豁免权的，检方是没办法起诉朴槿惠的，你怎么看这样的宪法规定？
是不能起诉，不能够所谓的不能够判刑，但是他应该是要积极配合的，除了不能被起诉和不能被判刑，剩下的所有的检方的行为他都应该去支持去服从，但是他没有。竟然在说什么呢，朴槿惠总统是他的辩护人说啊，是因为是一个女性，她有她一定的私生活，不能够完全服从检方的命令去接受调查，这个简直就是侮辱我们这个韩国女性的这么一个辩护之词。女性有私生活，所谓的私生活就不能够去接受检方的调查，我们这么多优秀杰出的韩国女性在工作岗位当中，甚至是抛弃很多私生活都在艰辛的工作着，你一个总统虽然你有一定的刑事豁免权，你凭什么不能在这么一个重大的国家的事态面前不能够接受调查，不能容忍。
那我知道你现在的国籍还是韩国国籍哈，作为韩国的民众议员，你和周围的朋友有没有交流过你们对这起事件有什么样的诉求，就想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？
诉求就是该得到惩罚的人，犯罪的一定要把他们归入法网当中，接受一定的惩罚，对后边的所谓的从政者领导者要竖起一个例子，要是敢滥用职权不得好的结果。第二，对于这些财阀，很多财阀呀装无辜装可怜，说是我们被政治权力所左右，没有办法，我们被胁迫拿出了这么多的钱，但是财团交这个钱不是白交，也是有他非常明显的一个目的，依靠着政治权力为他们的这个贪婪啊服务。
所以在你看来这就是周瑜打黄盖的事儿。
对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第三，对于现在所有的公职上所谓的这个公务员吧的一个批判，只是呢唯唯诺诺，为了保住他们的这个官职听上层的命令，一点都没有他们自己尺度去判断一个事情。第四呢，包括对这次教育方吧， 包括像梨花女子大学这样，或者包括她这个郑绮罗这个女孩子所上的初中、高中都有这种事态，这种不正当的得到学分呐、得到学籍的这种行为，我们是要绝对声讨的。
那我们话说回来，作为韩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总统哈，从2012年上任，朴槿惠就没有任何政绩可圈可点吗？在你们看来，
是这样。其实我对她参加在北京的大阅兵和之前的一些外交的举措，还是比较肯定的。但是她在国内的经济问题，还有包括这个萨德的问题也好，且不说民众对于萨德是支持还是不支持，他对很多问题啊，要把他拉入到政坛当中，就不是说处理国务或者是以国家的利益为准，要把这个问题的支持与不支持要拉入到一个阵营的问题上，阵营对阵营的这样一个对立关系，那肯定对于保守党派还是比较有利的，因为他们是执政党的。以这种问题分裂国内的舆论，孤立所谓的在野党，这个对于经济问题丝毫没有能够解决的方案，听从各大财阀的这个建议，推出一系列的这个劳动政策，就是说简化开除员工的程序，包括所谓的要员工加入一种成果评定制，这是韩国的名词。成果评定制是什么呢？根据企业或者是根据国家一定的什么要求，可以评定这个员工的工作成果是高是低，这个低成果的或者是低得分的这些劳动者呢，就很容易被开除，
就所谓的末位淘汰制哈。
据说比末位淘汰制还要明显，还要有利于企业的样子啊。还有就是什么，在教育问题上推出国家出版历史教科书，唯一版统一所有的这个历史教科书，但是这点韩国民众不太能够承认。在哪儿，现在是很多版本的这个教科书经过了教育部的审核，就都可以自由的去由学校去选定去进行教学，但是呢他要把这东西统一起来，这两天刚刚公布了他的试行版本，很多就是在美化他自己父亲的很多的业绩，或者是在美化所谓的亲日派，因为朴正熙有很严重的很明显的亲日，在日伪占领韩国时期有亲日的这个行迹，包括对于这些事情是有很明显的美化，太能够让我们民众看出他所谓的小九九了。这几年对他的这个支持率也是越来越低。